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激烈对轰。俄罗斯搞了几十颗导弹，几百架无人机轰击了基辅，造成了损失，但乌克兰立刻还以颜色，猛烈地攻击了俄罗斯。彭博有这么一篇报道，它的标题是乌克兰已将俄罗斯能源经济置于它的枪口之下。一会儿咱们看看它这文章怎么说的。那说到伊朗那边呢，伊朗今天又悍然攻击了一艘油轮。有这么一个专家的评论，说到海峡仍然是川普的噩梦，你想走大概还走不了。另外呢，昨天是达赖喇嘛的生日，在这儿呢我们也祝达赖尊者生日快乐啊，讲一讲呢我对达赖尊者的一些印象。今天最后呢，这个标题咱们先放着啊，有一个中国经济之谜。很多人老问现在中国经济啊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那么大的债务。那改革开放40年，我们崛起了，腾飞了40年，我们那钱呢？钱都哪儿去了呢？这是一个之谜，钱都去哪儿了呢？这个呢，咱们作为一个备补，如果今天有时间啊，咱们就跟大家来花十几分钟聊聊这个话题。如果没有，那咱们就把它留到明天啊，因为这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什么呢？先说中共射导弹。这件事呢，在整个的印太地区立刻就引起了炸锅。7月6号，中共海军当天呢，他宣布成功试射了战略导弹。一枚携带着模拟弹头，什么弹头？核弹头的潜射弹道导弹，由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发射，飞向了太平洋指定的海域，南太平洋。中方表示呢，这是年度例行军事训练的一部分，符合国际法，并已经事先向相关国家做了通报，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是目标。首先必须说清楚，用箭射打这种洲际导弹，飞了几千公里啊，这种导弹呢，以前这是它的第一次。陆基导弹打几千公里飞到太平洋指定海域，2024年它干过一次。这次呢，是从潜艇上用这种国之重器大黑鱼啊，它发射了这么一发啊，这是它的第一次了。那试射之后，澳大利亚呢首先表态，你这次试射破坏了地区稳定，上别的地儿试去，你那个导弹的弹着点打我们南边来干嘛呀，对不对？离我们这儿太近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新西兰也对此深感担忧，日本当然对此表示了高度的关注。他们是提前收到了中共的通知，然后日本第一时间就跟中国讲，你要取消这次的试射，因为有一些海域，他公布的那个地区在日本的经济海域，当然现在这个弹着点在哪儿，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为什么这次试射这么受关注，大家都表态？首先呢，这次是战略核潜艇发射，这个非同寻常啊，展示我们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第二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国际水域啊，这件事儿呢，你国内怎么练？因为中国也足够大，对吧？你境内你搞试射，这咋都行。你往我们这儿扔什么呀？这个确实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满。另外呢，有一个时间点，说就在发射的前一天，澳大利亚和斐济签了一个新的防务协议。原来都知道斐济的上一任总理是非常亲中的啊，中共呢在这一带太平洋这几个小岛花了大钱， 哎，结果现在的这个总理呢，不行了，又投奔到纽澳这边来了。那是不是因为这边一签协议不满就来这么一下呢？这个我认为啊，澳洲自己也否认了。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不会，像中共搞这种举动都是提前啊，他们是酝酿了很长时间的。哎，这应该就是个赶巧啊，像这种试射他们自己也是非常的重视的。另外大家非常不满的是你没有这么干的，因为我们这儿还有船航行啊，各方面对吧，打鱼的什么人都有，你提前通知我也没有这么个通知法。他提前通知澳洲2个小时，提前通知新西兰2个小时，提前通知日本1个半小时。那家伙，你那大导弹过来，我们这往哪儿跑都不知道，根本来不及啊！通知啊，给大家做出安排，你那导弹就来了，哪有这么干的呀？你要提前个1-2天，对吧？我们给你腾地方，这还好说，你这时间太短了，我根本来不及调整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啊。那多少个国家做过类似这样的导弹试射，这就这种潜射，用潜舰来射呢？啊，美国干过，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他们都干过。前两天朝鲜好像还打了一个啊，当然他那个就瞎打了啊，基本上的这几个大国都打过这样的东西。你这演给谁看啊？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以前他早就具备了这个能力？为什么此时此刻在这整这事儿？所以说这次呢，那很多人讲，北京呢明显是在向美国在释放信号，也就是这种核打击、核力量，这不是，首先我是核动力潜艇，然后我这种核弹的打击，那我这潜艇可以藏在任何地方啊，可以藏在北极，可以藏在任何地方，对吧？你我这有打击能力，你像美国、俄罗斯等等国家都有这个能力。你要是攻击我的国家，那我在你旁边深藏的这些核潜艇就可以攻击你的国家，你是来不及防守的。所以说这种战略，这种国之重器啊，大家都有，那你为什么现在要表演一下呢？实际上很明确，就是在向美国释放信号，主要受众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周边伙伴啊，都是这个信号重要的接收方，这是一个专家的说法。以前怎么不敢？为什么现在敢？明显能看到，因为川普啊，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示弱，中国在这方面越来越露骨，越来越不加遮掩，现在甚至高调的来宣示这种能力，怎么着？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张扬的啊！原来还注意着点儿，因为毕竟那边还是美老大嘛，到现在这个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说你就看到川普上来之后，习近平在这方面是变得越来越张扬越强了呢，还是变得越来越收敛越弱了呢？刚上来那时候是收敛的，当时有一个对台军演，当时连代号都没有，自己大概演了演，因为他事先已经安排了嘛，大致演了演，连个名都没给起，就偃旗息鼓就收了。当时台湾呢，美国各方面都监测到了这次的军演，当时是很低调的。结果现在经过这1年半之后，你看现在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说到川普卸任的时候还有2年多呢，到那时候习近平已经到了什么地步，现在都已经很难想象了，越来越狂啊。来，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俄罗斯呢在7月5号到7月6号夜间发动了自6月1号以来对乌克兰的第4次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也是一周内基辅遭遇到的第2次重大的打击，公寓楼和很多的民用地点被击中啊，救援人员应该说此时此刻还在奋战，还在救火搜救这些幸存者。在这轮打击中，乌克兰官方宣布至少有12个人死亡。 那这次打击啥意思？你上次是为了给什么啊？这个圣彼得堡报仇啊？因为把他那个给打了嘛，那是普京的故乡。那你这次是因为什么呀？这次呢，可能是因为7月7号、7月8号在土耳其有北约峰会。北约峰会这不是攒了1400亿啊等等，大家都要往桌子上拍，对吧？支持乌克兰，川普也要见小泽，大家都一块来商量这事儿。提前我给你们立威，我给你们一个下马威啊，这是这个他大概的意图，是这么个意图。那乌克兰这边的数据呢也出来了。俄罗斯这次打了68枚导弹，351架无人机。乌克兰拦下了37枚导弹，326架无人机。也就是跑了15架无人机。这个比例啊一直在 93%、94%。世界上这已经是最高了啊，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但导弹也就拦下了不到一半。啊，就一半多一点儿，是这么个意思。KH-101 巡航导弹33枚导弹拦下了31。有一种巡航导弹呢就是 KALIB2, 这种导弹呢拦下6:6啊，来了6个拦下了6个。还有一种反舰导弹来了6枚，一枚也没拦住。特别是那个伊斯坎德尔-400弹道导弹23:0来了23枚，一枚都没拦住，就出现这么个情况啊。最后他们讲29枚弹道和反舰导弹和18架无人机打中了34个目标啊，造成了损失。为什么呀？这23枚伊斯坎德尔导弹为什么一枚都没拦住啊？因为爱国者那个 PAC-3 拦截弹已经彻底耗尽了，给美国钱了，大家有钱啊，都给美国了，美国没有提供。小泽反复跟川普讲，你得给我货呀，对吧？我给你钱，我买还不行吗？没货，不给。普京知道不知道他没有了？知道，因为上次打他的命中率就很高。当时小泽后来跟人讲，我们就剩一枚了。我当时还说嘛，我说这重要的军事情报也对外说，嗨，这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了，他们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普京从川普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一个没有防备的乌克兰，他现在就可以敞开啊，伊斯坎德尔这种导弹他就百发百中，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你这边炸，那那边也没完啊！乌克兰部队立刻发起还击，对俄罗斯的别尔格罗德用海马斯进行了打击，击中了别尔格罗德的发电厂，整个这个州的各地都发生了电力的中断。另外，他们用海马斯发射火箭击中了别尔格罗德的国际机场。那怎么还奔民用设施？这个机场那儿都标明挂号，有大型的俄罗斯军用直升机的基地，等于这个机场是军民两用的，他们把它给炸了啊！机场的那个燃料库都在猛烈的爆炸和燃烧。这是海马斯。另外7月6号的凌晨，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叫亚罗斯拉夫尔州，那有一个亚罗斯拉夫尔市，那有一个大型的炼油厂，这也是俄罗斯大型炼油厂之一，年加工能力1500万吨，生产汽油、柴油、航空燃料，把它给打炸了，烈焰飞腾，浓烟滚滚，导致从这儿到莫斯科方向的高速路道路全部都封闭了啊，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另外，今天全世界都在转播的这个特别厉害，这个大家都报道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群攻击了俄罗斯的鄂穆斯克炼油厂，这是战争中知道的最深入的无人机打击，距离乌克兰控制的领土超过2500公里，这是最远的一次了。 14架自杀式无人机成功的绕过了区域防空系统，对在俄罗斯境内深处的这个鄂木斯克炼油厂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14架最后基本都成功了，把它的两个主要的原油蒸馏装置全部打爆。我们都知道原油你得加热啊，加油到这儿，你原来粗浅的知识啊，加油到这个点呢，好像出来的是柴油，再往高出来的是汽油啊，再往上出来的是航空燃油，我这么印象啊。就这种蒸馏罐，你想它是主要产炼油的嘛，全部打爆。鄂木斯克炼油厂好厉害，它是按着石油加工量计算，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这是一个2000到2200万吨原油的这么一个加工量，它自己的炼油能力占整个俄罗斯 10%。现在把这给摧毁了，今天各大媒体啊，什么电视台啊，什么报的重点是这个，别尔格罗德打的那个机场，那都不是事儿，重点是这个。下边我们看彭博写的这篇东西啊，说乌克兰已经有效的将俄罗斯整个能源经济置于他们的枪口之下，使其 85% 的石油精炼能力直接暴露在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克里姆林宫的经济命脉如今完全暴露无遗，将俄罗斯庞大的工业心脏地带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没有防备的目标。残酷的现实显示，俄罗斯45座最大的炼油厂中有33座，包括特别是包括前十大设施中的9座都已经完全标注在这个脆弱的区域范围之内。前列中唯一的例外，就这十个里边唯一没打着它的，就是安加尔斯克炼油厂。为啥呢？因为它身居西伯利亚，在远东，远离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范围，现在就这一个没打着它。这个地理陷阱就剥去了俄罗斯国内安全残存的任何幻想，将莫斯科推向了经济灾难的边缘。随着几乎每座主要炼油厂如今都处在永久打击区内，乌克兰拥有随时瘫痪俄罗斯燃料供应和出口收入的力量。克里姆林宫不可能保卫这片广阔基础设施的每一平方米，这就意味着俄罗斯战争机器如今正运行在一个滴答作响的经济的定时炸弹上，而基辅可以随时选择引爆它。这是彭博专家的一个说法啊，说现在俄罗斯88个联邦主体中，就算是一个一个的省吧，大概这么个情况，有78个现在面临着燃料短缺，其中48个联邦主体的俄罗斯地方当局对汽油和柴油购买实施了官方配额限制，凭本供应了。说现在泽连斯基完全压住于完全的空中主导权，他宣布向俄罗斯倾泻数千架无人机，将是打破普京政权的关键的转折点。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泥泞的前线解决，而是通过一场直接笼罩克里姆林宫的高科技的恐怖雨幕来定局。小泽讲，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果将由空战来决定，不是100架，而是由上千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说普京很快就会明白一切，一旦他开始感觉到，一旦他亲眼看到，他就会看到他的顾问们如何来说服他搬到乌拉尔山脉以外的某个地方，就奔西伯利亚来了。说普京离莫斯科越远，战争结束就会越近。这是小泽说的话。说整个战略将乌克兰的重点从国内耗尽俄罗斯的宣俄罗斯士兵的鲜血，现在转向了克里姆林宫内部，引发及时的心理崩溃。通过威胁将莫斯科变成永久的战区， 乌克兰正试图迫使普京进行耻辱性的撤退，这证明战争越来越接近他个人的家门口，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将越快瓦解。这是彭博写的这么一篇东西，或写的还不错啊，整个的这个大致的样貌我相信他都给说清楚了。来吧啊，不是战场上在那儿啃土啊，一点一点的往前爬，那得打得猴年马月去，现在就是回你的家当。大规模的无人机，这个前两天我们都预测了，到今年冬天俄罗斯人将经过第一个刺骨寒冷的冬天。上千架无人机每天飞向你的全国各地，把你的能源，把你的电力各方面进行摧毁，你们也在寒冷中度过一个冬天吧。人乌克兰人过了好几年了，你们今年也尝尝吧。好家伙，今年是这个啊，好厉害。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古巴，古巴情况怎么样啊？完了，又发生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停电，这已经是这半年里的第三次连根拔全国大停电啊，这已经是2025年以来的第八次了。那怎么了呢？它是故障，它自己还能有点电啊，但是呢发生了全面的故障，它现在也正在查这个原因，因为它的电网呢已经严重老化啊，到现在呢再加上啊油确实是没有了，它是火力发电嘛，它现在已经没招了。到从一月份以来，华盛顿就批准了一条10万吨石油的俄罗斯油轮入境。当时我们报道了啊，他来了两条，让进去了一条，另外一条没让进。啊，中国后来也去了，也没让进。说墨西哥也派船去了，也不让进。就这一次，坚持到了现在。说这次的大停电坏了，全国大停电。我看到报道的时候说已经超过30多个小时了，哎呀，那家伙那食物什么的全烂了啊，特别是医院等等很多地方，别忘了现在什么季节，现在是暴夏，现在是暴晒的时候啊，超高温呐，你说那些人怎么活，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那你说他一点招都没有吗？也完全不是了。从2025年以后呢，古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6个光伏电站，他从中国买了大量的太阳能板，很多老百姓，你比如说他那儿也有稍微过得稍好点的，有俩钱儿的，也都买了很多的太阳能板。哎，这个美国是管着的啊，你比如说你要是送油、送能源那不行，送粮食什么的不行。哎，你要我货轮对吧，我集装箱我给人送太阳能板，这个可能美国不管，还能运过去啊。好多人在家里都装上这个了。这个呢已经占他整个全国发电量的 10%， 所以说他并没有完全打死他。嗯，他讲呢到今年年底这个比例会快速的增高到 15% 到 20%， 所以说他还是有那么点电，还有那么点电，中国从这方面还帮了帮他。那下边我估计很多朋友就会问一个问题，那都这样了，全国大停电了，古巴政权还能坚持多久啊？首先第一点啊，那川普，你比如现在这都7月份了，嗯，再过些日子就7月底，咱们就算从8月份开始一直到11月份，大概也就有3-4个月，川普有机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把古巴给折腾下来吗？答案是不可能啊，是不可能的，来不及。明年上半年也可能瓜熟蒂落，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但眼下他扛得住啊，像这种的制裁古巴已经扛了好多年了，所以说他有一定的忍受能力和这种抗压能力。所以说这次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很多人盼着我们家老川对吧，也得取得点成绩，要不然怎么跟选民交代啊，怎么也得哈往里边打个强心针什么的啊，派军舰去攻打人家，这个是不可能的，美国国会也不会批准，就是把他给饿趴下，最后主动来跪求跪降啊，对不起，不可能啊，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这里边呢 BBC 给列了五大观察点，这古巴政权还能坚持多久啊？咱们看看 BBC 专家的说法。第一，当然看他的军队和他的安全体系，也就是看他整个的上层堡垒内部他是不是有裂痕，是不是铁板一块，这个是大家最关注的。因为现在军队呢安全体系和老百姓之间的力量对比，这是绝对碾压的，所以说他只要内部不乱，他能够支撑，那古巴这一千万人谁也没辙。所以说这一点啊，这个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到目前有分裂吗？没有，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啊，这等于他的上层还是比较稳固的，没有这方面的迹象，这是第一。第二，这种大停电，这不光是电了，因为没有能源，那下边因为没电就没法打水，那个水井也没法工作嘛，那下边对吧，这个社会治安啊，食品供应啊等等都会爆发，那社会会不会因此陷入大乱？而且呢这个乱一定要过了那个值，也就是到了政府所能失控的那个点，一过了那个点，那你政府你不能真开着机关枪上街上杀人去吧，那个美国就可以派军舰进去了啊。所以说会不会到那个点，到现在古巴民众因为这么多年了被他们管着，没有大规模的这种爆发，小规模的骚乱那是源源不断，但一下啊上百万人几百万人到街上来一块跟他干，没有啊，这个到现在没有。那能源会不会有所改进有所恢复呢？没有。下一步的全国性大停电，它的频率会越来越快，越来越频繁，你现在这六个月来几回了？三回，那才哪儿到哪儿，以后这恨不得半个月就来一回，这都是很可能的。所以说这个呢越来越不行，但是呢眼下看不到前两个问题的出现。那下一个点呢，那就看人口外流会不会继续的加速。古巴这帮人很精明的，2013年的时候他们对古巴人出国，哎，他做了一些政策上的放松，什么意思呢？他也知道快坚持不下去了，所有看着不开心的刺儿头啊，这里边有想法的你们走吧，这个呢就变成了这个政权的一个减压阀，边境是有出口的，你们谁啊看着烦你们就走，这样的话呢我在国内的这些抗议力量或者是各方面这帮厉害的人物，哎，就少嘛，凡是那个愿意炸刺儿的啊不服的你们走就完了呗，哎，他这个用的是一个很精明的一个做法，所以说现在他可以移民的，他可以走的，他们跟厄瓜多尔跟什么的好多地方还免签呢，所以说这些人可以跑出去的啊。前一阵在川普之前在美国大走线，有好多人都是从古巴跳出去，然后从周围的拉美国家再往那边走啊，都有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他还要维持啊，他要维持。另外呢外部的支持，像中俄，像啊旁边的哥伦比亚选了啊，因为变天了嘛啊，再看看那边的墨西哥什么的，大家还能不能拉他一把，到目前看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影响了。所以说目前看没有啊，你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没有。如果出现最后他整个的电网彻底崩溃了，连续几周全国大停电，哎，这样的话在哈瓦那等等主要城市啊上演那种超大规模的抗议，最后呢军警，因为他也是老百姓啊，军警啊等等执行力下降，出现那种情况，那有可能上演委内瑞啊孟加拉模式啊，最后呢这军队那我就不管了，你们就直接冲击政府就完了，那就是另外的事儿。所以说现在离那个质变的点遥遥无期，现在至少在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内看不到有这方面的动静啊，所以说今天呢把古巴的事儿咱们留下这一笔啊，明年肯定他肯定是一个主角了，明年古巴共产党大概大限已到，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你说这事儿因为谁啊？是因为川普吗？那倒不一定了 啊，耿耿于怀的就是那个叫卢比奥的家伙，他恨透了这帮人了。所以说，我想在这个大鹰派的坚持之下，明年争取啊，花开地落，啊，咱们能看到这个共产的小屁股帘子把这个小旗子给他拔了啊，明年有希望。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人家都过节呢，也没啥太多的新闻呢。后来结果呢，为了庆祝250周年。皮尤公布了一个报告，啊，他这个就不叫民调了，他这个做的比较复杂，他有个报告，啊，简单跟大家说说这报告都说啥了，他是和国庆有关的啊。他问呢，那美国现在是处在最好的时代吗？大概是这么个问题。结果呢，有 59% 的美国人回答，美国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40%人认为美国最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还在未来啊，这个未来还是有希望。那下边问题，对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呢？有69%的美国人回答不满意，有29%的人表示满意，在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共和党人啊，中间选民和那，你想70%的人表示不满意，那就是连中间选民都进去了。那美国人呢还是比较乐观的啊，还是比较充满希望。那对未来一年怎么看，会不会比上一年要好呢？啊，有 50% 的人认为会更好，有 48% 的人认为会更差，误差范围之内，基本一半一半。那这啥意思啊？这是2020年以来美国人最弱的一个乐观的心态。原来认为明年会比今年好的人比这比例要高得多。那个人呢，你对未来是不是要抱有什么希望呢？哎，还是有 68% 的美国人认为未来有希望，有 31% 的人认为没希望，还是可以的啊，这70%的人还是认为比较乐观的。你是否感到快乐面对未来呢？有 55% 的人认为是我对未来还是有快乐的这种啊，这种期待的。有 45% 的人认为不快乐，这里边年轻的人啊比老年人更快乐。他们认为呢，他们认为还未来更加美好吧。所以说呢，有这么一些啊，这个我看啊还有没有别的，他这个报告很长啊。说到呢，18到29岁年轻人对现在国家现状满意的只有28%，认为美国未来会变好的有41%啊，66%的人对未来充满期望，65岁的人对国家现状表示满意的只有31%，认为未来呢这个会变好的有62%，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有71%。所以说，老年人好像在美国比年轻人啊更乐观一些，哈哈，老年人可能经的事儿多啊，大家呢认为未来可期啊，我们美国会越变越好啊，希望啊。我认为这个呢也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啊，这是皮尤的一个献礼的这么一个报告。来吧，说说这场伊朗战争，这伊朗现在这儿咋样啊，咱们看看整个的情况。先说最新进展，英国那个海上贸易行动中心就盯着啊，保险的这个机构，他做了一个报告，最新的报告，一艘位于阿曼利马以东8海里的船只，在南行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走的是阿曼航道，被不明炮弹击中，没有报告人员伤亡，说该船只是一个满载的卡塔尔的航运有限公司的邮轮，卡塔尔船拉着油呢，然后它的发动机的机舱直接被击中。这个已经确认了啊，它走的是美国这两天策动的阿曼航线，而不是伊朗指定的那个航道。这也是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反复，它有一个海事频道，第16频道就是电台，一直在滚动播放，不许走那边，走那边我就打。啊，在警告之后，结果这个呢，好，他真没走，那就立刻就打，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前两天，昨天我们跟大家讲了，美国花重金，花了不少钱啊，预警机加上四架战斗机在那儿保着，护着两条船，一个出来，一个进去，不是在阿曼水域、阿曼的那个航道上搞了这么一次试验吗？伊朗的，这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的一个消息人士，伊朗这边警告称，说伊朗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军事护航的耐心正在耗尽，我们知道你们在干这个呢，啊，我这耐心快耗尽了，警告船只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否则你将面临后果。那说现在是因为什么？我们是因为尊重哈梅内伊的葬礼，我们暂且克制，这两天没理你，是因为我们家有丧事儿。讲呢，只有伊朗批准的航线才会被授权，必须通过那个海事第16频道来进行协调，否则将被受到执法的这种打击。他讲啊，葬礼的间歇只是暂时的，美国支持的护航窗口将会迅速被关闭，你再过来我连美国船一块打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真开炮啊，真打啊，这主权我要定了，这个之前的战略意义、经济价值各方面之前都给分析过，伊朗是半步不退，那面临着伊朗的开炮，那川普的应对是什么呢？是嘴炮。他在办公室里跟记者讲，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获胜，我们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就完成任务，好吧，而且完成任务不会很难，我宁愿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影响9100万人啊，伊朗人口嘛。我们可以在一小时内就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我们可以切断他们的能源供应，我们能够摧毁他们的电力和发电厂，而且我要说，只是在一个下午的一小段时间内，每个工厂都会消失，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最后呢，美国现在就靠着这张大嘴在忽悠人家，在恐吓人家，人家会害怕吗？这么长时间了，他这儿要毁人家文明，这都说了多长时间了，人家怕过吗？所以说就在这儿啊，就这么忽悠。那别啊，那是给打着一个呀，那你这怎么算啊？布伦特原油立刻就涨了 0.97% 啊，现在 0.99 了，现在是72.7块。那 WTI 呢也涨了 0.98%， 现在变成了69.2块，又奔70又来了。那咱们看看股市，我看啊，股市呢，美国道琼呢现在不错啊，它现在上了53,000，它的盘后呢涨了61.6个点，现在是53,118，标普呢略跌一点点，现在是7532。日本还是不好啊，好像是不是因为海峡那儿出事了，因为他们的能源捆绑，它有90%要从那儿走啊，可能比较敏感啊，现在跌了将近842点，现在还剩68,875。香港今天也跌了90个点，现在是23,584。上证呢跌了30多个点，现在是4009。会下来4000吗？现在看不会了。为什么呢？国家队死守。那日本跌了，我都甭看韩国这网页，今天肯定完犊子呀，因为韩国70%的油从那儿过呀。韩国一下大跌了5.36%，还剩7600，还在运转7613。今天又有多少人哭天抢地抹眼泪啊？今天又完了，前两天又跑回8000，现在又剩7600了。那台湾呢？台湾就跟他们本，哎，台湾今天逆势涨了0.33%，现在是46711。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我快速的刷一下，现在是涨了0.09%，现在是4.483%，上来了啊！一上4.4啊，那就是高压线。那美国30年期国债呢，涨了0.18%，现在是5.003%。5%是高压线。看看美国的汽油，全国平均汽油跌了不到1分钱，现在是3.79块一加仑。柴油呢跌了1分啊，现在是4.75块 啊，这是整个经济、油价、股市一个大致的状态。说说海峡，海峡呢，路透社有这么一个报道，跑出一波了，包括十艘和日本相关的船只，啊，有六艘大船装着1200万桶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原油跑出来了。这个些船在里边困了，已经大概有100天了。这些船出来了，这也是战争开始以来首次和日本有关的重大的原油的流动。船只呢，当然明确使用了伊朗批准的航道。啊，两边呢都说好了嘛，啊，所以说因为日本和伊朗关系还说得过去，啊，所以说呢这帮人跑出来了。那到现在出来多少船呢？20多艘船嘛，现在基本上就是正常运力的15%到20%啊，一直伊朗就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呢，你要走他那个航道，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你比如原来大概150到160，那是两边都走。你要走一个航道呢，它下边一定是一个海沟，它那个比较深，那个洋流它会啊让那么大的油轮从上边过，它不可能有搁浅的问题。可是你要这样的话，就是两边并行，它过来你过去可能就做不到了。原来呢两边两个航道阿曼那边都开是它能做到，那现在只剩下一边了，它本来运量就大概会下来一半，但是现在基本上控制每天20-30条船，就这么个水平，所以说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啊，不到20%的量，他是故意的。那我今天看到一位军事专家啊，今天也发出了一声慨叹吧，他写得很细，他说这霍尔木兹海峡啊，依然还是川普的一个噩梦。他想了很多的办法，现在认为呢还是没解呀。首先呢，那说到海峡，他分析了一下，那就是要打通海峡。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实在不行的话，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实力，对吧，还是能够打一打，把海峡强行恢复。他首先说了这么几个点啊，他说呢这个打不通啊，打不下来。首先是作战系统的消耗，说现在本来已经消耗基础弹药已经严重不足，那下边呢，因为你准备的这些东西都是打大家伙的，像他这35万美元一艘的这破无人机，这个消耗太高了。所以说呢，美国在这方面，在弹药方面确实是不够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对水雷战的这种梦魇，说美国呢这几年也可能是有点刀枪入库，对水雷的应对能力大幅度下降，有很多那种复仇者级的舰艇很多都退役了，新的战斗系统呢也没有经过这种实战的检验，所以说面对这种水雷，美国现在还真抖了手，真不好办啊，这个是比较难受的。另外呢，说现在伊朗已经确认他们搞到了那个水下的航行器，这个乌克兰已经有了啊，就是半水面半水下，还有那种纯水下的，你说它是潜艇也说不上，就在水面下1米左右啊，它就快速的滑行，就是颗大炮弹啊，它就是一个无人艇啊，它可以由遥控器来控制的。说这东西好厉害，说伊朗肯定已经有了，那你这东西要打油轮，那大胖子又笨，那不一打一个准儿，那这根本没法弄。所以说这种不对称的战力确实让人头疼。再加上他也说到了这个地理的限制，总共最窄的这地方30多公里，40-50公里，这个实在是没办法，他用炮弹都能够直接打到你，而且他那种把山掏空了的那种掩体，美国你又不可能都把它摧毁，所以说他拿炮就可以把你干掉，这种游轮目标又大，走得又慢，所以说这个根本没法打。他讲呢，这是实战中的一些具体的困难，这是个军事专家啊。他说现在呢，那麻烦了，你说打通海峡，现在里边的阿拉伯国家也不愿意看到战事扩大，因为你要一去打伊朗，肯定去炸海湾，打得他火光冲天，大家谁都不愿意。另外呢，说到什么美国呀，什么不是英国呀，法国这些来一块干，那个肯定不参与啊，所以说人家根本不参加， 就你美国一个人打，而且呢具体打法上还有这么多的困难，里边盟友也不愿意，欧洲的盟友根本不来，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弄不下来。一旦打的时候，他讲呢，如果你的水面舰艇遭到损失，特别是你的航母遭到损失的话，那美国国内可就炸了，那最后就下不来台了。所以说这位专家分析了半天，明白的告诉你，打通海峡这件事儿现在就不要想了，根本没有，根本没有。所以说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商量了。如果打通不行的话，那就只能用这种商量谈判的解决的方式来跟伊朗来周旋了。所以说呢，现在只能是首先啊，拿糖豆引诱伊朗放开海峡，就是给钱嘛。你给别的钱，你美国也没钱，那他得到国会批去，只能是把伊朗的那些冻结资产，另外给他放开制裁。现在这个开价，伊朗根本不感兴趣，因为他拿到海峡的战略价值和我这点钱，这个完全不成比例。原来讲过嘛，什叶派把逊尼派完全关在里边了，我从此把逊尼派攥在手心里了，这是人家的战略，这是国运问题，人家根本不感兴趣。所以说现在拿钱买的这事儿已经没辙了。另外呢，就是啊，就用这种战，又打又哄，我又给钱，我又用打呢保持这种极端的压力。那现在川普是这么干的呀，可是也不成啊，也不解决问题。那第三呢，那就是软硬兼施，那没办法，只能把欧洲啊大伙全拉来，咱们一块儿啊，海峡咱们团结一致，这个卢比奥做到了，整个里边的海湾国家大家团结一致，这个铁板一块了。那现在就怎么办呢？那找欧洲国家，欧洲国家根本不参与，那你不能找中俄去吧？你最后川普难道要去找中俄？中俄现在你伊朗也不吃你这套啊，他也不会完全听中俄的。所以说现在这海峡这事儿怎么办？你现在这个运力只有平时20%不到，你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走那边他真打呀，你怎么办？哎呀，所以说呢，我只是呢，这专家说了半天，实际上全是废话，等于呢就是把打通海峡这件事儿，他只不过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彻底废了，那事儿别想了，那事儿没有可能做不到。那就是后边商量商量，前两招现在都用了，根本不解决问题。那最后就是马人儿，要不让欧洲大伙来，欧洲都跪了，欧洲说了是交俩钱我们也认了，我们也不去。你要中俄，中俄中肯定不来啊，人家伊朗稳住中国了，你几乎可以不用交钱，你只要老买我的油，对吧？你是我最大客户，我可以给你免优惠。俄罗斯本来也不咋使这个海峡，他是卖油的，他才不管这事儿呢。所以说你找他都没用。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事儿呢，这死扣又记在这儿了。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哎，也都替他着急啊，这就没辙了啊。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达赖喇嘛。老尊者呢，昨天7月6号91岁的寿辰啊，当然呢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啊为老尊者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那最后呢达赖尊者讲啊，去年还录视频来着，今年好像没录，去年是大庆嘛，大日子嘛，今年可能没录视频啊。达赖尊者讲，我想活到130啊，他还行啊，人家他前一阵膝盖做了一个手术啊，左膝盖的手术啊，就最后几个年轻的搀着他出来，看着精神还挺好，面色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知道的呢，那当然印度总理莫迪啊向老尊者表达生日的祝福，赖清德呢也专门发推啊表示生日的祝福啊，祝贺尊者吉祥安康啊，这个感谢他啊，毕生致力于提倡和平和慈悲的理念等等，台湾继续对藏人表达坚定的支持，这是赖清德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多聊几句啊，说到达赖尊者呢，我原来节目里讲过 哎，这成为了我的一个终身遗憾。2013年，我记得是6月还是7月，当时尊者呢到奥克兰来访问。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做广播了嘛，在当地呢，因为我长期的支持啊这个西藏和新疆的朋友，所以说呢在这儿的藏人团体他们都知道我啊，有的朋友都认识，专门呢很郑重啊给我发了邀请。我本来是决定去的呀，当面见见尊者，那这多好啊！结果我们医院出了个大事儿啊，突然有那个什么发电机啊什么的出了一个大问题，没办法，这电话打来，那我们几个啊工程师都得往回跑，都得去解决这问题。你想在医院这事儿能得了吗？结果就错过了一个亲自面对尊者的这么一个缘分。那后来呢就有朋友讲说，你没去啊，现场去了2000-3000人，气氛特别热烈，哎，弄得我是非常的遗憾啊，不知道呢这一生还有没有圆这个心愿啊这个机会，所以说呢错过了，哎，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遗憾了。在这儿呢也遥祝尊者生日快乐啊，老尊者心想事成啊，说说这个心情了。说到达赖尊者呢，在墙内出来的人呢，可能这个脑子里装的都是在被中国给他泼的那些脏水，天天呢妖魔化这个人。实际上这个人呢，在整个我们的广义的啊，你叫什么呢？这叫，你叫华人呢？你算他是中国人吗？这东西都不好说，就反是吧，反正说我们这个，咱们就广义用华人说吧。在这个文化圈子里边，可以说达赖尊者是被全世界最尊重的一个人了。他是在全世界中最多人尊重的这么一个人。大家感兴趣去查一查他获得的那些荣誉清单，他的荣誉称号，什么学位，包括诺贝尔奖等等等等。是所有在这个文化领域里边目前毫无疑问是最多的。啊，这个呢，因为你要是从大陆出来，天天听中共说的那一套，大家你也不认识他，你也不了解他，好像平白的就对这个人有很多的仇恨啊，对他有很多的这种怨恨。实际上你不是特别了解他，你真了解他，你或者是真有缘亲身接触到他，从来没有一个现实的咱们叫广义的中国人或者是华人得到过世界这么高的尊重和赞誉，是没有的，这是仅存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说这一点啊，我希望呢大家，咱们把中共啊所给他喷的那些脏水您先忘却一下，动动手指您了解一下他啊。咱们简单说说啊，1988年达赖喇嘛在法国发表了公开宣言，放弃了独立的诉求，要求建立一个大藏区，实施真正的自治。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等于到这儿为止，达赖喇嘛就不再啊这个追求西藏独立啊，间接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管理上他们要求自治啊，这当时是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就是著名的中间道路。当然现在这个中间道路被年轻一代的藏人现在呢大家也有一定的质疑和挑战，大家认为这个我们不接受啊，有很多年轻人是不答应的啊。当然呢当时的这个中间道路得到了西方的大力支持，转年就因为主要是这件事儿，达赖尊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说的这套理念中共是坚决反对的呀，对吧？你们要高度自治，那不又回到1951年了吗？那不成啊，因为你这不接受共产党领导，他是不干的。但是呢达赖尊者做了一个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啊，来解决西藏的问题，这是他的一个理念的改变了。那毕竟人家诺贝尔了，对吧，也放弃了西藏独立了，那迫于国际上的压力，中共呢也就和达赖尊者保持接触，包括进行谈判。1997年江泽民提出了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放弃，一个停止，三个承认，接受了这个就可以回国。 当时两边呢谈了半天，最后也是无疾而终。2002年胡锦涛对达赖喇嘛提出了一个四个不支持政策的立场。哎，你要承认这四个不支持啊，这个咱们就能谈，双方呢就正式开始了谈判。谈了多长时间？谈了6年，总共进行了9次的正式谈判，还有1次非正式谈判。达赖喇嘛的代表在北京待了好长时间啊，他们经常就碰一碰，提出了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一个备忘录，他们搞了一个意向，作为他们能够接受的这个大藏区的方案。谈到最后，中共拒绝接受，谈判最终破裂，谈了10次啊。说到呢，在胡时代结束之后，在2014年这就习时代了，当时呢是有一个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一个机会，这是英国《每日电讯报》当时的报道，习近平在2014年9月访问印度的时候一度同意和达赖喇嘛会面，但最终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交涉被印度政府给否决了。2018年，也就是4年之后，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回顾了这一段啊，他当时把他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中共没说过。他讲呢，他说我和莫迪总理当时简单的就做了一个会晤，说习近平来新德里的时候啊，我想和他会面。他说当时跟莫迪讲，我们有些联系渠道啊，这个呢都沟通好了，里边呢底下都说好了，而且习近平本人也同意了。但达赖尊者讲呢，印度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变得就很敏感，变得就非常小心。当时呢刚上任不久的习近平好像比较愿意讨论西藏问题，应该说他爸爸呢原来对西藏问题呢也是比较开明的，所以说他可能好这方面是可以谈一谈的。但是对达赖喇嘛提供政治庇护的印度不太愿意让尊者见习近平，最后就导致这件事儿两边都说好了，印度不同意，最后使这件事儿呢最后擦肩而过，没有变成现实。那有朋友讲，当时见了又能怎么样呢？会有一定的性质的变化，会有一定的变化。你比如说要是真见了的话，那这个情况就有点不太一样了。那时候的习近平还不像十九大之后啊，当了一尊了，这么专横跋扈，那时候还是扮猪吃老虎，他隐藏的还是挺好的啊。那时候不是有好多学者还都愿意啊归政于他，让他办点大事儿，做政治改革，那时候不是好多人都被他给骗了。那时候习近平的形象给人们的印象还不是现在这样，所以说当时呢他还扮装的比较开明，有可能见一面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僵啊。这个不知道了，不能假设吧。当然这都过去了，现在就完犊子了，一切都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习近平后来呢下这盘台湾棋，围绕着这个啊，他要把新疆西藏，把香港这些啊不稳定因素都要全部消除，建立自己的战略大后方。所以说那时候呢新疆这一硬干，那就西藏的问题也就没有机会了。随着尊者年纪也大了，等将来西去之后，那很多绝望的西藏人现在为什么挺平静？因为尊者还在。哪天尊者西去，中共又在未来的什么金平撤迁啊，在未来的这个转世的这方面要上下其手的话，那西藏人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平静了。所以说未来的西藏多事，这是可以想象的啊，这是可以想象。当然前一阵有朋友还跟我讲说，大康你不是太了解，说中共呢这么多年在西藏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很多年轻一代呢都变了，过去的事儿好多人呢也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这么在乎了啊。有很多朋友跟我是这么讲的， 我问了一位藏族的朋友啊，在新西兰，我在奥克兰，我们这儿也有嘛。我问过他，我说是这样吗？那你要问呢，大家因为白色恐怖嘛，这个谁也没法说什么。我说就算哪天达赖尊者真的是回去了，回到了布达拉宫，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吗？你能想象？嚯，当时这一听就激动了，他说那还得了啊。他说那数以万计的人们会把布达拉宫昼夜围绕，无数的人从各个地方赶来啊，祥云缭绕，灯火不断，说这个场面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两年几年之久啊。他说这个你们外人是不能了解的，作为藏人，我们丢失的那颗心终于回来了，那个心情。他说你说的什么啊，他下了多少年功夫，或者是年轻人已经被他们教育的，真的一到那个时刻，没说嘛，共产党绝对不敢让尊者回去，只要尊者出现在拉萨街头，这么多年共产党下的功夫可以说顷刻间烟消云散。这一点无论当时的江湖包括现在的习，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一点啊，这个巨大的信仰精神力量，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当然说到尊者呢，到目前为止刚才讲了啊，这是整个我们叫广义的中国人或者叫华人也罢，最受到世界普遍尊重的这么一个高人了。他一生做了那么多功德，当然他一生呢也充满了遗憾，所以说这也是他本人的宿命，当然也是整个藏民族的宿命。在这儿呢也衷心借尊者过生日啊，向尊者本人和所有的藏族的兄弟们祝大家平安吉祥，努力保持着一种非暴力慈悲心的价值观，希望大家乐观的生活下去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祝福了。所以说每次说到这个民族的时候呢，我心里也都充满着这种情感，不容易啊。你想从1951年到现在这么多年啊，这帮人呢处在这么一种颠沛流离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确实是很难了。来吧，今天还有时间，咱们给大家说说这个中国经济之谜。我们改革开放了40年，怎么现在净剩了债了？钱呢都让他们贪官给贪了吗？对吧？那现在怎么一说这儿有多少，现在债150多万亿的债，那我原来老开玩笑，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发展很大程度都是借来的。那我们农民工也罢，用劳动的双手我们拼命干了这么多年，那钱就都没了吗？哎，给大家今天咱们简单说说这件事儿啊。实际上呢，因为这个我是看到了一篇文章啊，咱们先听他怎么说。他说呢，有很多人呢都有一种感受，说中国印了这么多钱，为什么老百姓口袋里似乎是没有见到钱，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说这个的啊，咱把这个说完再引申到刚才说的这改革开放四十年里边。他讲呢，回答这个问题，你印了那么多钱，印了多少啊？2025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 M2 就那 M2 余额达到了 340.29 万亿，广义货币340万亿人民币，那按照美元给折算一下吧，大数48万亿美金，广义货币总量就有这么多。那美国有多少啊？美国总共是22.35万亿美元，也就是中国的广义货币是美国的2.13倍，就有这么多。那中国的印钞数天下第一，广义货币的总量天下第一，到什么程度？把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全加起来有这么多。可是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全加起来的 GDP 总和是中国的3倍，但是中国的货币总量是你们的之和，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问题是你印了这么多钱，产生了多少真正的财富呢？2025年中国的 GDP 140万亿，不到20万亿美元， 美国的 GDP 是31万亿美元，也就是中国以美国213%的货币供应量只生产了美国的 63.8% 的 GDP， 就是这么一个比较。那说到这个，从钱的角度来讲，那很多人就问怎么回事，那我们钱哪儿去了呢？他说从消费的角度讲就很清楚了，2025年中国这个 GDP 当中支出，也就是最终居民消费支出，只有 56.12 万亿，在 GDP 中占不到 40%， 稍微低一点，是这么个状态啊。如果按照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476用这个数来推算的话，那居民的消费总额只有 41.41 万亿，在 GDP 占比中用这个算的话不到 30%。 哪个准？其实后边这个准啊，不到 30%。 而美国的个人消费占 GDP 70%，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也就是中国的居民消费仅为美国人的 37.7%。那你说人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什么质量，中国人呢根本没有享受改革开放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根本买不起。所以说到这么一个程度，从 2.13 倍到 63.8% 的 GDP， 再到 37.7% 的个人消费，你这么多的钱老百姓完全没有接触到，也就是中国的货币从印出来到花出去，最后到老百姓这儿，他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消失术。这篇文章里讲，相当于美国一块钱的广义货币创造了 1.38 元的财富，而一元的财富中有 0.68% 属于居民消费，而中国呢，一块广义货币里边只创造了 0.41% 的财富，而在这点财富里边，一块钱只有 0.4 元用于居民消费，是这么一个状态啊。340万亿的广义货币，最终只有56万亿在居民消费这儿打转，那剩下的284万亿干嘛去了？都在哪儿呢？这是现实啊。那这位专家给出的答案是，钱呢，中国不是消费经济，中国是投资经济。当然你说出口不也不错吗？那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啊还是比较低的。中国主要的经济的三驾马车，最主要的那驾马车就是投资。那些钱呢，刚才说了这多少，284万亿，都哪儿去了？通过投资都变成了固定资产，变成了很多的过剩产能，变成了大量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说到这种投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 GDP 的推动力，也是整个中国货币，也就是钱消失的那个魔术箱。只要这个财富到了这魔术箱里，你就看不见了。就出现啊，这个专家呢，他是用现状，他做了这么一个给大家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解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来分析，那中国改开40多年，我们创造了世界啊举世公认的财富，出口那么多啊，大家辛勤苦干，那我们挣来的钱都哪儿去了？为什么老百姓也没享受到？我没花着啊，那钱呢？实际上跟刚才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中国的钱也没全让他们贪了啊，也有一部分让他们贪了啊，大部分的钱全都扔在了投资里，都摊在地上了，你不能看不见。所以说这里边第一，大量的钱进入到了房地产，这个满地的钢筋水泥，这个大家不能不认账啊。这个你说改开40多年前哪儿去了？我们创造财富都在那儿呢，你看不见。那原来在改开之前，那北京也没几个楼啊， 当时北京饭店盖起来，那我和我弟弟，我们俩还专门坐公汽车跑到那儿门口坐会儿，我们看看这好家伙这大高楼长什么样。那时候还小孩呢，还上小学呢，还跑过去还看去了。那现在好家伙，这那不是钱。全国房地产开发从2000年到2025年总投资超过了180万亿人民币，这还没算上居民自己的啊，什么房贷利息，包括把土地又卖了一遍，最后把这个又转入到开发投资，那都没算啊，还有很多的贷款各方面都没算，有名有号的投资就将近200万亿。你说这是总数吗？不可能啊。那现在留下多少债务呢？那都是数啊，你把那加起来，你看这个一块就吞噬了多少的国家财富。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咱把钱全扔在这上面了，这是大部分啊，因为这个太多了。你老百姓70%的财富都是房子，那国家这个 GDP 常年在30%以上都是房地产，所以说国家把大量的创造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全都毁了过去的这各种各样的耕地，然后呢把它变成了钢筋水泥，都戳在这儿，大量的财富就这么浪费了。你说这东西有回报吗？没有。它产生进一步的价值吗？你比如说你投资一个工厂啊，投资一个药厂，或者是投资一个什么厂，它会源源不断的啊给你回报，可持续性发展嘛？你说这玩意儿它有什么发展？就纯粹就是一个坑啊！所以说这个就白挣了啊，这个白挣了。大家别忘了啊，整个这个白挣的过程最高峰是在习近平时代，是在2015年到2021年这六年，特别是2018到2021啊，这整个的爆发是在这个期间啊，这个他逃脱不了历史的责任的。这是第一啊，房地产把改开这么多年的钱，大量的钱全扔了。你说180万亿好厉害吗？这是有名有号，或你现在打着水分的吹起的大泡沫 GDP 你还不到140万亿，等于这一年的 GDP 这全在那儿躺着呢，而 GDP 不是钱了。所以说你想啊，这儿浪费了大量的财富。第二，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基建，我们过去叫铁公鸡嘛。什么叫铁？铁路、地铁啊，公路啊，各方面基啊，各种基本设施，产业园区啊，开发区啊，各种会展中心啊，各种楼堂馆所啊，这全是大量的投资。这个里边有多大啊？2000年到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超过800万亿人民币。刚才说了，你现在吹着牛的 GDP 才140万亿，你告诉我那打了几个滚儿？这才哪到哪儿？这是你的投资，那里边太多了，那还有好多这种别的投资什么的，全加起来绝不止800万亿。改革开放这么多钱全进去了，那800万亿，你算，你就是美金和人民币和1:8的话，这是100万亿美元呐。100万亿美元那是什么概念啊？美国现在欠债才欠40万亿美元啊！大伙儿把川普都快给骂化了，他们在里边砸了大钱啊，这里边花钱花扯了，全都扔在那儿了。这你到中国回去，高速公路、高铁、那些地铁、那些桥梁、机场、港口，好多的方便，好多的这种东西啊，这个确实，你说这是不是成就？一部分算。但是这里边有巨大的浪费，这里边有巨大的这种贪腐，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你说留下这么一大摊家当，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这个当然不令人骄傲吗？是啊，你得看你多少钱换来的呀。你认为这个800万亿或者是多少万亿是那个最终的数吗？不是。你看各地方政府欠多少债，你得把那给加上，他们实际花出去的远比这个多得多，最后也都变成了钢筋水泥，摆在了神州大地上。这都是改开40多年的家当全扔在这儿了。你说这不是钱？这也是钱，他就不给你消费。 因为这个呢，它这么多年一直是投资性的经济，就通过这个投资来凑 GDP， 来干各种各样，也算是治家当吧。但现在全傻了，这因为这讨债的来了，马上都到期了，该维修了，该维护了，那个路你不可能万年牢啊，那桥该修也得修啊，所以说现在要钱的全都来了。另外当然他把大量的财富扔到了制造业里边啊，这里边呢他确实里边也砸了大钱。当然还有一大块钱呢在金融系统里边打转，银行、国企、地方平台又回到银行，一直在里边啊进行债务啊各方面的周转。这一大部分钱呢确实跟那个你看到的那个也不太一样。所以说为什么起不来，因为整个在这4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后来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这里边居民消费从来在里边不占主要的地位。你像美国70%，你在这儿根本你不重要，那你说钱都干这个了，这东西有再生性吗？能够给进一步的给国家创造财富吗？我相信作为高速公路啊什么的，那个它是有效益的，对吧？那个修完了以后它会不断的产生效益，但是有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国家投资全白扔了，全浪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特别是房地产这一块，整个这一国人全疯了，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糟蹋。所以说你说这东西可惜不可惜？是真可惜啊。本来起来了你好好干点事儿，你看日本一开始也是啊，在美国那儿挣了钱都跑到东京，跑到这儿来买地皮炒房子，最后给日本炒了一个大泡沫。但是他幸运，他把好多钱投到欧美去了，投到拉美去了，他们在巴西等等，他们据说日本人在外边拥有的土地面积大于日本本土，他们在海外扎根的那些国民财富甚至跟央行里边的那库底子差不多。人家可以啊，人家并不是把钱都在这儿整这事儿都变成钢筋水泥，人家确实在外边啊，这是人家有这么一大块。可是呢，因为中国这意识形态问题吧，他们对欧美的投资啊各方面呢，原来一开始是土鳖没想到，等想到了以后吧，人家又开始留神了，人家开始提防你，好多东西都不让你投了啊。包括呢后来习近平他们自己也不愿意让你们去投了，你王健林好不容易投点，你说不行，都给我低价卖了，把钱都给我弄回来，他就这么个状态，那只能在国内投。然后就刚才形成了啊，刚才说的国企主导的啊，地方政府主导的这种效率很低，严重的过度建设，然后严重的这个凑数啊，就搞得这么多县里工程、房地产的大基建，然后这个铁公鸡的大基建，所有的这些东西啊，他们就把整个的国家财富全扔在里边。哎，所以说说到这一代共产党这帮败家玩意儿啊，国家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用血汗、用能源、用大量的污染换来了这么几个钱儿，最后全变成满街的这些东西。当然有的东西到目前看着还行了，你过些年你看看，你很多朋友到现在到欧洲去啊，咱这么旧啊，到美国去咱这么旧啊，包括到日本啊，包括一看，哎呀，怎么那么旧啊？你别着急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十年、二十年以后，你再看神州大地，你就会知道，哟，怎么也这么旧啊？对呀，它都有这个过程嘛。所以就说呢，这种大量的投资，这种完全是没有看到可再生性啊，可重复投资能够给大家赚来更多钱的这种投资，或者是投到海外。最后呢全都砸在这上边，大基建、房地产。那你说以后呢，这么多专家现在不是还仍然有这个投资派啊，投资高科技了，现在改这个了，不投房地产了，然后那边是消费派，两边还在激烈的斗争，还在激烈的辩论嘛。可是作为中国他现在没办法呀，那你现在你不投这玩意儿，他现在还在投啊，那经济数字立刻就掉下来。 再加上现在大伙儿都没工作，我再不干点什么，以工代赈，建个桥啊，铺个路，我还能多有点用工，对吧？大伙儿还有个活干，你停止就更完犊子了，那干嘛呀？所以说他就是不去给你增加居民收入，他就是不让老百姓啊来开始消费，推动大盘运转，他就是非要坚持原来计划经济残留的这种投资经济，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真实的现状。所以说有朋友经常问，你说这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怎么到今天这样，钱呢全糟蹋了，全干那儿了，就摆在大家眼前，你们看不见，都在那儿呢。但你看看那玩意儿，你现在盘盘点还剩多少，那玩意儿还有多大的价值，那就是今天啊，这经过习时代啊这么多年啊，这最后就变成了今天这么个状态。所以说有一种说法了，说习近平为什么那么反李克强啊，习近平可能认为这我不负责啊。那你比如说2015年一直到2021年这段时间，他认为是李克强在具体主抓经济，你看这经济怎么变成这样了，啊，他一直在推卸这个责任，那不知道了，那都是你的时代啊，那当初怎么回事，那外人不得而知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完了，这几十年的辛苦积攒下来的这点钱，让这帮败家子儿就给造的差不多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先说通知，明天礼拜三，明天我不休息，继续给大家做节目，因为过两天度假去嘛，那还休息什么呀？从10号开始，周五开始休假五天，然后下周三15号啊，我回来啊，看吧，如果当天回来不咋累，那就恢复工作啊，继续跟大家每天搞我们这个啊，新闻杂志啊，跟大家一块来聊天啊，这个呢下周回来再说。在中间呢应该问题不大啊，到那儿去呢有那还有几场球嘛，跟小老师连个线啊什么的，一块给大家聊聊足球，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这问题应该不大啊。这个呢到时候咱们再说啊，这个我不保证，小孙子非拉着我走，咱们上这儿去，那我还得跟着他呀，这没招啊。Fox 胡说，中国发射导弹，第一是受到了威胁，周边国家越来越强大，中国害怕了，被迫秀肌肉。第二呢是国内形势不稳，国内的政治斗争明显威胁到了习近平的权力，他被迫发射导弹来展示权力和实力，就跟当年的中印中越战争一样的道理。其实中国试射核导弹跟俄罗斯试射核导弹是一样的道理，都是压力太大顶不住了，只能被迫发射导弹。这前面这两个立论我都不是太同意啊。你比如说呢，受到了周边国家的威胁，我没有看出周边国家有明显的威胁，大家都是防御。你比如说日本呢，在离岛在外岛上部署一些东西，大家都是防御性的，包括菲律宾往前靠一点，在这儿主要的变量改变现状的是中国，而不是周边国家。所以说呢，你要说周边是不是有明显的实力增强，我也没看到了啊，我也没看到。日本在那儿摆点战斧导弹，那才有多少啊？那你和中国那几千上万相比，那点数量根本不值一提了，有一定的威胁。但是我认为这个啊，另外呢是国内形势不稳。啊，特别讲呢，国内的政治斗争明显威胁到了习近平的权力。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国内确实有一些问题，但主要是经济领域。说到政治斗争，我没有感觉到，我没有看到在高层内部有什么政治斗争啊。所以说呢，当然了，那个啊，伦系媒体啊，包括他们那些媒体，他们一直在讲里边的各种鬼故事，我一直不太认同。啊，我没有看到里边有什么政治斗争，所以说这个呢，我不是咱彼此争议啊，我也不是否您的观点，但是呢，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啊，这是我的视角。好吃的说，沙皇帝国和苏联帝国的崩溃都不是前线直接军事失利，而是国内经济瘫痪导致社会动荡的结果。乌克兰打到了俄罗斯的七寸，随着海湾局势的趋缓以及中国国内经济不振，国际油价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会降低，更是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 现在呢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因为对他那个制裁啊，当时给宽限了20-30天，现在已经结束了，他又不能到国外来卖油了啊，只能用那个影子船队啊，到出来来走私啊。现在连法国呀、丹麦呀，好多国家都在抓，一旦抓呢就扣了，扣了以后把油人家就给拍卖了。英国那不是逮了一条船，直接给拍卖了，拍卖完钱直接给乌克兰了，就直接这么干。那他现在俄罗斯卖油的钱呢，和国际油价的直接关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大。那他跟谁有关？那当然和中国有关了。那国际油价高，那他跟中国是有固定合同的，高了低了，他跟中国的这点价钱大概都是上下浮动的区间很小。所以说呢，只要当时欧盟和美国把他那个最低价给他锁死了，大概是39块钱一桶吧，你只能卖这么多。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天花板的，所以说这个是跟当今世界的整个的这个它影响不是特别大啊。当然走私的那个可能能多赚俩钱儿，也不解决根本问题。但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打它的经济七寸，这可是要了命。因为呢现在乌克兰现在的无人机水平还没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他跟德国、跟英国、跟法国各方面的那种大无人机合作，跟美国之间的合作，就和那些军火商之间，他们这种技术的突飞猛进，现在已经是俄罗斯望其项背了，已经不可能赶超了。而且他们的量越来越大，他们现在在凑数呢。真的，一到今年的秋冬季，大规模的轰炸的话，那时候这知道了，那你这全完了，那就这么祸害你，你哪受得了啊？所以说这一点啊，这个确实是今年到晚中后期吧，我们要重点关注的。真拦不住啊，这无人机你像连美国都头疼，就那破飞机，因为它能够稍微的调整一点方向，它不像导弹扔出来你就管不了它了，那个你还有一个设计它的轨道，研究它，用电脑用 AI 上去把它给导下来，给它反下来。无人机这个东西它可以有一点自控的能力，它可以调整，在这一调方向，你所算的那轨迹就抓不到它，而且它太便宜，这东西你真是很难搞啊。 Michael 哦 Tiger 说古巴政权有可能反弹，我大致目前的判断大概要明年了，像这种情况它肯定很难持续了，那就看到老百姓嗡嗡嗡嗡嗡嗡一点闹，最后到实在活不下去了，包括当兵的、当军警的家人都活不下去了，那时候就到了孟加拉的那个质变点，那个变异点就到了，到那时候军队束手旁观，老百姓直接开始啊，还需要一段时间啊，需要一段时间。Michael 说赫鲁晓夫这样评价斯大林，他指导过科学，指导过军事，指导过经济，指导过医学、教育、体育，还指导过作家写作，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懂，只不过他是苏维埃的总书记罢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很适用于川普和习近平，这俩都试图来指导一切。习近平这个烂尾大帝，这个我们是知道了，他只要是掺和到哪个领域绝对烂尾，这个车载斗量罄竹难书啊！现在这大家那个接力写的那名单我都不知道都写到哪儿了，太多了，川普现在碰啥啥完。到现在啊，你今天我看大西洋月刊写了一个这个今年国庆让他这么来回来去的折腾，或今天华盛顿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这今天我们华盛顿有雾霾，说大康你信吗？啊，我说怎么呢？他本来就潮湿嘛，那空气流动性就比较差，再加上崩了多少啊那个烟花，而且放的实在是他一个他就耗那么多啊，那给我往上崩也看不出个个来，远远的看的就好像那儿爆炸了，跟着火的一样。那烟花你得一个一个的放，让它施展开，它才好看嘛。它都给放成一堆了，而且雾气昭昭，看着也不知道它在干嘛。然后转天形成了严重的雾霾，那就没辙了。一帮红脖子，你说他就喜欢个这个，就这一边，哎，这没办法啊。 威楼说，如果购房也算居民消费的话，那中国的消费也不算很低啊。说的现在啊，现在就很低了，那你想那时候居民消费很高的呀，搞基建也没多大的过错，关键是搞完基建眼肥了不少官员，一个三峡李鹏家族就赚了多少。我是20年代过来的上海人，改开之前上海的基建什么样子，现在什么样子，结果基建最少20%都被贪污了，住房也是同样的道理。您说的这个我都同意，但是呢，说到基建，你比如说在西方国家，你说帝国大厦也罢，说或者在这种大基建，那都是个人建造的，好家伙，那都是精打细算把这楼给盖起来，那不能算国家财富的浪费。但是由政府主导的盖的这些东西，真的需要吗？真的需要到这个地步吗？那不管，就严重的过度建设。然后呢，在这里边又有项目吗？就您说的，就中饱私囊嘛，我就有机会嘛。所以说呢，中国是严重的过度建设的问题。你现在高速路都已经修到好多地方，你像贵州啊什么的，人家有那朋友数，我一人开车啊，走贵州，开了一下午就碰上了一辆车，然后整个这条高速路就这么闲着。你真的需要一个那种档次的高速路吗？贵州啊，都是山呐、啊，那怎么办、啊？这帮基建狂人，那这个弄啊，然后就欠下了大量的债务。然后把那么多的国家财富全都扔到这上面了，你干点别的不好吗？对吧？那么多制造业，你什么药品啊，各方面的，咱们干点什么不比这强啊？那没辙呀、啊，当时干这个最来钱，干这个最能圈钱呀、啊，所以他们也在里边最能有办法捞钱，所以说就出现这么一个状态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很神奇啊！这个美国对比利时的这场比赛，我看了这么多新闻，东躲西闪，到现在成功的保守住了秘密，我到现在真不知道啊。一会儿呢，看球去也啊，到现在我估计差不多应该都有结果了。那在我们的老时间啊，几个小时之后吧，我和小老师托尼呢一道继续再和大家聊世界杯。希望大家呢今天都小有所得，小有所赚啊，希望大家都猜得对。那我们待会儿